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哦，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吧。
他是因为呕吐过来的，拍了 X 光片，在他的肚子里隐约出现了一只小黄鸭的影像，然后后面去找寻他肠道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个瓶盖。
账单是实实在在的
啊？对啊，
啊，十几项检查，好几千块钱，他就是吐了摊东西，你在干嘛？你又过度医疗了，你们宠物医院这个钱真是好赚啊。
整个肚子都是鹅卵石的，有二三十，一个膀胱，它的组成部分就是三瓣石头，
三个大石头，
三个大石头撑起了一个膀胱。然后呢，他自己啃吧啃吧，把那个铁笼子的那个插销插在了嘴巴里。然后呢，但是这只狗还没有觉得很疼或者怎样，还是很开心。然后嘿，那只狗在家偷吃龙虾，熟的，
熟的啊，
麻辣的。然后这只狗连续两天拉出来的粑粑都是龙虾壳串在一块的那种感觉。
最近全国各地迎来了极端高温天，各位毛孩子家长呢都很有意识的开始提早或推迟遛狗时间。可是夏季养宠，我们还会遇到一些疑问和误区，比如我去上班了，要给家里的小宠物开空调吗？关紧门窗就能避免外面的热气吗？夏天剃毛和频繁的洗澡对狗子和猫咪好不好呢？今天我们就从如何发现和预防宠物中暑聊起。一些轻微中暑的表现很容易被家长忽略，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其他一些疾病的早期阶段，所以我们请来了资深宠物医生，和我们一起聊聊常见的宠物健康危险信号。
那咳嗽也是会就是最终也会这样子，咳痰以后会咳出一个东西，这样子，这个叫做吐。那还有一些反流是什么？在那吧唧嘴巴上，鉴别诊断，让主人先去选是哪一类啊？那他告诉你说啊，第二种，哎，医生你学的好像啊，还会夸奖一下你。
大家只听到了声音，而博文是看到了表演的全过程，太像了。
大家听到的这位可以惟妙惟肖的模仿毛孩子呕吐声音的医生叫朱燕娜，看过 B 站纪录片《宠物医生》第一季的朋友们对他肯定不陌生。他就是那位人美心善却有点小暴脾气的网红医生，目前他已经是上海信盟宠物医院的院长了。我们的聊天就从眼下的中暑开始了。
现在是一个啤酒烧烤小龙虾的季节，
夏天
来了，上海这波高温太可怕了，
太热了。那天新闻里面播报徐汇区是排行第一的时候，我就在徐汇区，
热到全国第一啊。今天还好，今天我们录制的时候刚好赶上等会儿要下雨，
对对对，
所以最高温度可能32度。
对，
但是避免不了，就是长三角这个地区它是比较闷热的状态。
是，
还有全国各地其实现在都迎来了一个高温天了。
是，
我不知道在咱们医院中暑的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陆陆续续开始接诊了。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都会有，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随着自媒体啊、网络这些宣传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现目前大部分的年轻人有这个意识，是说哦，狗也会中暑的，我们对狗狗也会要有类似于防暑降温的这种意识，那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很好的去避免这个事情的一些发生。中暑它其实我们在医学上面它其实分日射病跟热射病，日射病其实就是大太阳晒，那也就是说你当天气很热，大太阳这种晒的部分，那其实谁都不傻嘛，对不对？
很好避免嘛，
对不对？谁都不傻，人家是站在这太阳底下晒着也不可能，
狗狗自己也不会嘛。
还有一个叫做热射病，热射病其实就是空气不流通，太闷热。那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就是会发生在车厢里面，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因为现在随着养宠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很多车子里面其实都会有 这种宠物的模式，它会是说你把宠物放在车里面，它也会开着空调，然后会有一些这样通气，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其实挺友好的。
感谢新能源。
对
吧？
对对对，
感谢科技进步。
以前的话可能就是你放在里面也没这种模式或怎样，你只能开着窗。
对，
那开着窗的话事实上外面也热，你这个空气还是不是很流通，
是
大部分动物还是容易中暑。
可能热射在现在特别炎热的夏天，在我们的家里也容易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吧。
对，
对吧？就是人走了之后不给不
开空
调，然后呢窗甚至都是关闭的。
对，
家长的逻辑是什么？外面的风很热，哎，吹进来我的小宝宝可是受不了的，
但是要流通啊，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时候流通要高于
温度
的这个影响。
是我们正常人觉得比较适合的温度，其实一般性都会说是在26-28左右。那狗狗其实他们的温度，当然如果最理想化的状态，他们的温度其实要比人要再更低一点，低个5度，所以差不多是在23左右，他们会觉得是最舒服的。可是呢，如果说你把它放在室温当中，你开着空调26，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 OK。但我不清楚，就是听众们有没有养猫的？猫反而其实他们的能接受的温度会比人还要再高。
哦，耐热度更好一点。
对，它会有5度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人差不多觉得是26差不多是 OK 的，那猫咪可能他们其实觉得33我也能接受，还挺舒服的。
这个跟他们的祖先来自于，
哎，对对对，
沙漠有关，
会有关。包括猫为什么比狗更容易有肾脏问题或怎样，其实也是祖先这种遗传啊，这种就是演变，这种各方面会有一些原因。
耐热不喝水。
对，所以猫它们的适合的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那可能给家长们的一个警示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是猫咪会比较怕，就是要温度还是要提的比较高的，因为它们怕冷。那狗狗的话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怕冷，
冷了还舒服一些。
对，
所以如果是猫狗双全的家长，咱们就可能考虑一个比较折中的。
对，其实在跟人室温差不多26-28，其实都还就是大差不差嘛，应该是中间值嘛，就还 OK 的。
所以就是您自己家里是养
狗跟猫都有？
狗跟猫都有。
对，
比如说你离家了这段时间，
我们家是基本上是空调24小时一直开着
啊，
不是。也说空调一直开着也是省电嘛，开关的时候其实是最耗电的，所以其实一直开着其实并不会有多费钱嘛。
你可以一直开一个稍微比较高一点。
对，我们一般性就是26-27度这样子一直开着。那狗狗猫猫其实都还算比较舒服。
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是让大家算是重新再把这个事儿呢，就你可能之前你通过一些科普的视频大家可能看到过，那这次呢我们再重新画一下重点。
中暑也是有分一些等级的，
那
比如说只是一些轻微的中暑，就是他们的体温还没有很就是上升很高，它只是一些类似于过度换气啊，比较喘，那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先把它带到一个通风然后阴凉的地方，然后给予一些水或怎样一些安抚，那可能过个半小时1小时基本上它可能就慢慢平复了。那如果说当已经明显发现比如说舌头已经开始潮红了，摸上去体温也很高或怎样，那些可能在家长能做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把那种水浇在他身上，或者是用酒精把他的脚垫，或者是腹部这些地方就相对没有毛的地方，然后去擦拭，然后也是开着电风扇这种就是流通的风。那更严重的当然可能就会要到医院，甚至是说如果比较真的很紧急，狗狗都已经在那儿抽搐了，它的核心温度可能一测体温已经42以上了，当然也要看实地情况嘛，有没有，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就是常温水的一个直肠灌洗，就是把它的核心温度适当的降下来一点，但是这个重点其实就是不能用冰的，
温差太大太刺激，
对，温差太大的情况下毛细血管因为一冷一热它会收缩，其实不便于热的一个排出然后它的那个血供因为一冷一热它也会就是很慢，它其实也不好。
这个夏天如果出去遛狗室外温度很高，一回到室内又是特别低的那种空调温度，其实对宠物也不是特别友好。
对包括人也是一样嘛。对，这样子就是毛细血管一收缩各方面也容易出很多问题。
经历过这么多夏天，有遇到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中暑的这种经历吗？
当然就是正儿八经你说来中暑的这个就是在 临床上面就也会有，就不会特别上心，因为这个就跟普通的疾病差不多。
嗯、
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时候在门就在看诊过程当中，把一个客户送到前台就送走的时候，然后只是无意当中看到一只狗在那儿，因为它是一只类似于八哥这种短鼻纹的，然后就在那哈哈哈一直在过就是喘气。当然，可能对于家长或者是很多养这种狗的人都觉得这种狗就是很容易喘吧，
对啊，
对吧？那我们可能会更细致一点，我会觉得它舌头颜色不对。就正常的舌头颜色可能是粉红的，然后那只狗的颜色已经是潮红了。
潮红子，我们就是家属怎么，就是家长怎么能够判断？
就是它的颜色会更深。
深红色，
对，就是深红色，然后就会觉得比较干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感觉这狗不太对，但是也没有躺地下，也没有干嘛干嘛，但是就是这个舌头颜色不对。
那应该说它已经有轻微中暑了。
对，然后我就请助理去帮它测体温，然后结果体温就是41。
他本身家长带他来是
看皮肤病，所以他压根就是，如果说是中暑的，肯定家长都会急的说，哎呀，快点看，救救我们家狗，快点快点怎么样。那我们肯定是以急诊的方式，就是快速的去看。这个家长不吵不闹，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会觉得是说，第一，我的狗平时也是这么喘的啊，然后呢，我从家里到医院也没走多少时间，3-5分钟
啊
就走过来了。那我的狗遛着也没怎么地，对吧？然后那就看个皮肤病呗，所以就在那儿
不着急啊，
就排队嘛，这很正常。就前面还有诊或怎样，就在那儿排队。但是一看这舌头颜色就不对，然后就说：“嗯，你这狗就结果没看皮肤病，就看了个中暑。”对，
这皮肤病那个可以往后放一放，这个救命要紧。
对对对，因为如果在，当然还好的是他已经到了医院，医院已经有空调，然后。各方面的环境各方面也没有那么闷热，可能的确当他在给一些水啊，给一些就是简单的一些处理，他的基础体温可以随着时间慢慢的下降
啊。
对，但是其实也会跟家长说，是说当他体温升高的时候，其实温度一旦高，他的一些肠胃道啊，一些其他的内脏啊，各方面也会因为热的这个问题，他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并发症。
嗯，
那这也是后续需要去关注的。
你正好提到并发症，有哪些我们是比较容易出现并发症？
嗯，就比较简单的可能就是一个肠胃道吧，
嗯，
是一旦热了以后，它的毛细血管各方面的一些状况，它的胃黏膜这些，它可能会有一些溃疡，然后会有一些坏死，然后肠道本身有细菌嘛，
嗯，
那它就会有一些菌血症啊或者怎样，它就会出现可能会有呕吐、腹泻、血便这一类的，这是肠胃道的，那可能对于内脏上面来说，无论是肝啊、肾啊，你想想看，你把这脏器放在一个那么高的温度上面去烤的，它不会变性嘛，对吧？它的那个功能性的一些部分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严重的虽然体温拉回来了，但有些可能是不可逆的，甚至是说有些中暑完了以后就有个慢性肾衰了，说大不大，但是非常长时间比较就麻烦的一个疾病。那当然更严重的可能也会去影响到心肺啊，就肺水肿啦，包括脑部这些神经温度它有可能会抽搐，脑水肿这一类的。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它其实属于是短鼻狗，可能在中暑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容易，
短鼻狗是因为它的就是心肺功能这种状况。现在很多家长都会知道，狗狗其实皮肤上面是没有汗腺的，就是它没有办法散热的，
嗯，
对吧？它们唯一的散热的区域是什么？脚掌，
嗯，
还有就是嘴巴。问题是狗狗是四条腿走路的
啊，
它的脚掌也在这38、39的这个地面上在
烤着，
烤着那你说它能怎么散热呢？
啊，
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人是直立的，那狗狗是肚子是跟地面是一个平行的，
嗯，
那你想象一下，地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蒸锅，
对，
它是不是热气全部都直接到它的肚子上面？
对对对，
其实也就是核心温度会比较高。
腿长的还好，这小短腿柯基腊肠这怎么办啊？
所以就是说，当小短腿啊这种一类的，其实会比那种大长腿，这么一想，是不是养法斗的人就全齐了？
对，又短鼻，然后又是底盘比较低的，
对。
哦，
所以我们一直有时候开玩笑说，法斗啊这些，兽医的好朋友，经常就是会这种小毛小病啊、问题啊或者怎样，会相对来说的确啊会比较多一些。
嗯，刚才你提到了那个，他是来看皮肤病，结果先看了个中暑。
嗯，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我是在自己在想，他可能长期都处在一个 中暑或者不中暑这种边缘，但是家长没有观察到他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舌头潮红，他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就狗狗可能一直都处在一个不是特别舒服的状态里。
有些也会，但是就是说在大城市相对来说其实这种概率性并不是那么高。如果你把动物是养在比如说院子啊或怎样那些或者是有那种屋檐的感觉好像还可以，但的确他们也有可能会有慢性中暑，蔫蔫的，精神不是很好，但是你说真的和就是体温会特别高好像也不会。对，就是还是就是不舒服的那种状态。
如果有一些中暑比如轻微的，最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哪些体征指标上或者是他的一些反应上能够看得出来的？
其实就是过度换气，当你给足了就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环境，正常的动物基本上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是适应，然后就开始平稳，但如果还是依旧的这种一直喘或者是不舒服。
还有一种就是猫咪其实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在室内的环境下的，来就诊的中暑的猫咪有吗？或者是夏天会出现吗？
相对比较少，因为猫咪本身还耐热呢，这种发生的概率性还是比较低一点，不像狗狗，因为它是在户外嘛。有冷不丁，就像前面那个家长，他觉得就三五分钟，怎么就中暑了呢？
又说回到狗狗，出去在遛狗的时候，如果狗狗是那种特别喜欢在户外运动一下，尤其是现在早晨早一点，晚上晚一点，遛狗的人很多。
对对对对。
这种情况之下，要随身带水出去吗？
肯定是需要的。
肯定是需要的。
对。第一可以补充他们的水分，第二如果有紧急状况，他也可以先将身体淋湿或怎样适当的去做降温。
哎，这个很重要。
对，所以我觉得备水这件事情是必须的。像夏天的情况下，通常就是早上，特别早上或者是晚上，可能一般也就是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
但是有些家长会说，就遛那么短，他就精力没地方发泄，是不是？
对。
然后就会拆家。其实这个部分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我会建议他们就让狗狗在家里用做一些就是嗅闻的一些活动。之前他们有说，如果说当一个条搜救犬，这么嗅个几个小时，等于是跑了几公里，也很累。
他的累来源于他的嗅闻之后，让他的整个神经系统其实都在高速运转着。
对，所以其实是说这个部分也可以让他有一些精力的发泄，相对来说就是也不用真的天天在外面遛个十公里啊。
替换一种形式，如果狗狗在家里或者是猫咪在家里出现了一些中暑的症状，是不是尽早就医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的一种解决方案？
那肯定是。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从体温、体格，包括一些仪器设备去做完检查之后，才能比较明确它有没有很实质性的一些影响。那肯定是早发现早治疗嘛。对，
家长不要说，哎呦，我再观察观察，看看情况什么的。
观察能理解，因为就像人一样，你也不可能说今天一有头疼脑热就立马
去医院，
冲医院是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一个频率跟它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那如果说它持续时间，就像我们人跑完100米。或者跑完1000米，的确也会很喘啊，会很累或怎样。一个正常人他的心肺功能调节或怎样，在一个适当的温度，基本上半个小时，他应该就是趋于平稳化了。你可以适当的观察，当然如果很严重，出现一些前面说到一些抽搐啊，或者一些就是已经倒地了那种神志不清，或者喘气喘的你都觉得他就下一口气就跟不上的那种，那你这肯定是要立马就医或怎样。但是如果说只是有一些觉得好像今天的确喘的有点厉害啊，口水有点多哈，这种，那你可以适当的给足条件去适当的观察一下。一般性的话最多半个小时，基本上应该也就是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如果没有，肯定就是要到医院去。
一小组的这种快问快答，养宠人夏季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建议。首先，夏天宠物是否需要频繁洗澡？
其实不是特别需要，因为过多的洗澡的话，其实会把表皮的一些就是菌群啊各方面是会打乱的。那如果频繁的去洗澡的情况下，就是你把一台东西宠治了之后，那就看谁厉害了。因为我们身上表皮都会有，很多家长就会问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会有皮肤病？其实每一个人伸手出来或者是动物身上表皮它都会有细菌真菌，一旦抵抗力是 OK 的情况下，它就像一个警察，它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细菌控制在那个状态，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一旦你去过度的去洗澡，那事实上你就是请这个警察去旁边休息了，然后我们就洗个牌。那洗个牌以后，那你说 哎，我得、看着这警察还没来，我可能就就活跃一点，那可能当然就有会、洗澡的那个部分的话不用过度，我们能接受最勤快的频率其实就是一周，
狗狗一周，
对，
最高的频次，
嗯，会相对建议。
猫咪呢？猫咪要不要洗澡？
猫咪其实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毕竟是伴侣宠物，如果说主人有洁癖或怎样，动物的身体状况特别是心脏啊，对于这种水的一个应激反应各方面没有那么夸张，事实上我觉得洗也无所谓啊。但是特别是猫咪因为本身不爱，如果是特别爱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通常来说可能也是几个月就洗一次或怎样，
嗯，
因为猫咪本身它会去舔食嘛，所以会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你自己的猫洗吗？
我家的猫已经很久没洗了，因为我家的猫两只都查出来有肥心、
哦、
就是有心脏问题，
心脏问题，
对、
啊、
然后就是怕洗澡的时候可能会有应激性的反应、
嗯、
所以基本上就后面就不洗了。
嗯，我们家猫是6年前洗过澡，
对，
也没问题是吧？
对，不脏啊，平时的话、我现在不是有那种免洗手套啊或者是怎样、包括平时帮他们梳梳毛或者怎样，你说局部稍微洗一洗，有时候脚脚踩脏了或怎样，这些基本上都是 OK 的，但是落水洗其实还是要看动物个体本身、
嗯嗯、还有一个夏天需要给宠物去调整一些饮食吗？人夏天不喜欢吃油腻，猫狗是不是夏天也吃的要相对来说清淡一些？
其实清不清淡这倒无所谓，因为其实如果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最方便的当然是狗粮，虽然很多家长都会就是嗤之以鼻觉得狗粮不好、
嗯、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这种大品牌对粮食他们的营养均衡度各方面，你除非买那种杂牌，否则的话如果从品质上面来说，如果肉啊这些都是新鲜的确就是 OK 的情况下，那其实狗粮其实已经是把很多东西都已经帮你就是计算好整理好放在这里面了，
基础性的营养都已经够
了，对，所以就是很方便。那夏天其实说补不补这个东西看家长，我觉得肯定动物的肠胃道也要能适应吧，对吧、然后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夏天人也是一样，吃东西放在外面时间久了以后就容易变质，
嗯，
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更要注意一下，
嗯，
因为的确在夏天也会碰到很多病例是因为哎呀我好像给他吃了那个放在那儿几个小时的怎么就拉肚子了呢，就细菌性肠炎了嘛，就跟人一样吃坏了，
哦，
所以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食物的一些卫生品质啊、这个可能要更注意，
而且夏天拉肚子对于猫狗来说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像特别是猫，如果你给它开一个罐头或怎样，但是现在的狗有些也是会养的，就养成习惯是我饿了我就去吃一点，
对，
我不会说我一次性把它吃完，
是
对吗？我又不是在外面，我说有上顿没下顿，我有铲屎官伺候着呢，对不对？所以就是也是啊、吃吃停停，吃吃停停，那这种沾有口水的然后在夏天或者怎样就特别容易腐败啊、那这种会产生一些菌或怎样，然后在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肠胃道的反应、那更不要说猫了，猫本身它的习惯就是自由采食、它基本上不可能在一次性就把它全部吃完、那这个东西就很需要。而且还有一个点是有些是说嗯，的确我可能一个罐头拿出来一半或者四分之一是给它吃，吃不完我就丢了，那我下一次的四分之一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有些的话冰箱里面的一个回温啊各方面可能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出去玩了、然后一下子就吃个冰的或怎样，肠胃道也会有一定的刺激嘛。
那除了要稍微转一转，
对，可以适当的回温
一下，
把它局部你要的量取出来以后适当的回温一下，
嗯，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很多人会产生的问题，要不要在夏天把毛剃光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都说了，它的皮肤上有没有汗腺了？
对，当然我们做手术的部分是因为要无菌消毒操作，所以我们的剃毛一般性是背毛是非常非常短的，这是因为无菌操作的要求，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
不允许的，这个挺好，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它会存在就是说一定的可能会存在毛囊损伤，包括是说你剃到那么光的情况，第一它也不散热，然后呢你这样子也没有任何的阻挡，无论是虫啊或者是太阳的直射啊或怎样都会对皮肤造成有一定的影响。
您遇到过晒伤的动物吗？
会有晒伤，但是相对少，比如说有很多家长就会说我就给他毛剃的短一点，
他能凉快一点吧，
他能凉快一点，那但是你从原理上跟他讲完以后他会知道，哦，这个好像就没啥，而且你剃的光光的，你说虫本身还是要 这个钻那个钻可能才能到皮肤，这不上去就是皮肤，这叮的跑的可开心了，皮肤病的概率可能会更高。
啊、你把障碍全都给清除了，
对，
直达目的地、啊。
嗯，对，
像 ETC 一样的。
对啊，而且如果说你毛长一点或怎样的话，就是你出去遛，比如说树枝啊或怎样那些，它也会有一些遮挡嘛。
啊，
否则就很容易划伤，划伤了以后，可能你还没有注意到，对于动物来说，可能就会有些不舒服，它可能就会去过度舔食，然后也会激发细菌感染。
狗狗的外驱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吗？
嗯，这是要看品类，就是像现目前来说，大部分的品类的体外驱虫都还是一个月一次。
嗯，
那也有今年应该还是去年，因为也有新品类出现。然后是三个月一次，
嗯，
哦，所以其实基本上还是要看品类，
嗯，
对。
最后一个，家里面夏天又用一些防蚊的驱蚊的这种东西，是否对宠物有一点点影响？大家还是比较担心这个的。
其实是要看就是成分、除虫举止啊，或者怎样，可能对动物，特别是猫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对。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因为动物它们本身的一个嗅觉会比人类就是要敏感很多。啊，那可能你觉得好像挺淡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很浓了，那也会有些刺激。
我们其实今天的话题可能也会从中暑开始，中暑其实最早期最轻微的一些这种症状呢，很细微的，或者是家长呢不太容易被发现的。
是，
我们今天就想来说，明明是生活当中宠物可能已经发出了一些细微的求救信号，或者身体的一些不适的这种症状的反应的时候，而这些反应可能没有被我们捕捉到，后面可能会给宠物带来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影响的事儿。
嗯，可能会，特别是在猫上面，就是养过猫养过狗的人很明显就会知道，是说猫怎么生病一生就是一些大病
啊，
那狗相对来说
小毛病就已经开始被发现了，
因为狗的互动性会比猫要更好。如果说它不舒服或怎样的话，它的一些精神食欲一旦变差，它跟主人互动性变少了，那主人就会去很好的去发现这件事情，去关注这个事情。但是猫相对来说它的独立性会更高一点，有些猫当然它还会像狗一样啊，天天跟主人贴贴或者是发嗲或怎样，但是有一些猫就是相对比较独立的，那对于这种独立的猫来说，特别还有那种就是多猫家庭，因为养一只猫其实也没有多麻烦嘛，养两只也差不多，不像遛狗，
两只也是养，三只也是喂，对吧？
一旦是多猫家庭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在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当中就很难去关注到。而猫这个个体又跟狗不太一样，就是狗会跟人一样，你说饿着吧，那就饿着吧，最多咱就瘦了
啊
啊，但是猫不行，猫饿不饿吧，就是会有脂肪肝，可能一开始它不是因为这个疾病而不吃饭的，可是时间一旦久了以后，它就会去影响到肝脏。
这也算是并发症吗？
是，我在临床上面，很多家长对于猫长时间如果不好好吃饭，他们没有这个意识，是说哦，它可能会有并发症，所以我们要观察的时间，或者是说让它吃饭这些，尽快的去解决它。
他
会觉得跟人一样，就大不了就瘦一点喽。
猫咪还有之前的说法，这个就说猫的忍受疼痛的能力
会比狗狗要再更好一些。对，因为它们驯化没有像狗狗那么的就是靠近人类嘛，其实在野外它们一定会自我保护嘛，所以它不会把最脆弱最不舒服的一个面就是展现给外人。对，
野外没有医院，
对啊，那只要一展现自己虚弱，那不就天敌啊什么就分分钟把我给撕了吗？对不对？
所以之前那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说养猫在家里相当于养了半个野生动物在家里。
嗯，因为他们的驯化程度的确没有像狗那么好。
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那种来看是个看小毛病，或者他觉得是一个小问题，我就是随便带他来看看，但后面很可能这个动物他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这种病症了。像你说到猫咪的，他可能表现上其实还好，但其实问题已经挺严重的，
会有一些肚子大，觉得只是单纯的胖，但事实上可能在养猫的家庭，现在很多家人都会知道还会有猫传腹啊或怎样就是猫咪吃的少啦或怎样，但是肚子很大甚至是会觉得怀孕啦或者怎样，就是可能没有往疾病上面去考虑。
你不能及时的去进行就诊，很可能最后就变成了原本你只是治一个小问题，
对，
后面就开始治大病了。 是系统性问题了。
是，
在您这个就诊里面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
情况？也会有啊，包括糖尿病啊，开始可能没有特别注意，但是一旦到糖尿病以后，它就会有一些并发症。说是说一个病，可能治的时候要治三个疾病。看到他每天就要用很多药啊，去一边用着药吧，主人又心疼，说哎呀，天天要打那么多针。可是问题是你不用那么多针，这病好不了啊。
啊，家长的担心和他的这种治病的这两件事之间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又回到了，其实有时候就不是完全看病了，而是看家长了。你要把家长说通了，让他去理解了，只能这样子才能更好的让他有生活品质，然后生命得到延续。家长能带动物来医院，肯定是希望他好，对吧？那也就肯定是爱他们的。所以我们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其实都是为了让他们更好的生活。
对，我们说一个可能在就宠物身上比较容易出现的小情况，就呕吐这个事儿。
嗯，昨天还有个家长给我看，他吐出来一个白白的一个类似于像口水的东西，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医生请问这个吐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吐毛球呢，还是是有肠胃炎，还是有其他的疾病？那医生会告诉你，光一个呕吐，我们光常规临床能有的鉴别诊断可能就会有5到10个，
就是5到10种可能性
都会引起呕吐
啊。
只是说我们在临床上面，如果相对通过经验去做一些初步的判断，通常来说是吐的东西，然后吐的频率啊，然后是在什么
吐的时候的表现是吧，
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反流。
嗯，
就是反流跟吐其实是两个系统的东西，
是吧？
对，但是你们看到的结果好像一滩东西，甚至在狗上面还会除了吐之外它还有咳痰，其实也是一滩东西。就是如果以最终的结论一滩东西来说，那这个就会有3种问题，就是也有咳的问题啊，然后也有吐的问题，然后也会有反流的问题。
对，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通常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其实会不断的跟客户在询问，得到答案以后去不断的先从主人那些沟通去鉴别啊，他是不是是哪一种，然后确定大概是哪一个方向之后，再去做一些鉴别诊断，去选择可能临床上面最容易出现的几种可能性，告知，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检查会适当的排除，或者是说经验性给药。我一直跟小朋友们说，就是医生，特别是宠物医生吧，在观察上面来说，在细节的把控上面来说，可能是要求会更高的。因为动物是不会说话的，
是
他们唯一的一个途径其实是家长。可是家长对于医疗的部分，就像我是从事医疗的，可是你今天问我一个计算机的代码或者我也一问三不知。
对啊，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是，
家长在不懂医疗这个部分的时候，事实上他给出的一些信息可能会有自己的理解或者一些就是趋向性，所以你还要很好的去辨别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状态还是一个家长认为的一个状态。
有出现过这种家长误导了最后治疗的情况吗？
当然会有啊，就拿一个很简单，就像我前面说，一个是咳嗽，一个是呕吐，那咳嗽也是会就是最终也会这样子咳痰以后会咳出一个东西，可是家长就会觉得哎，动物也在动，然后哎，有一滩东西出来就吐了嘛，那家长就会说我们家狗吐了。问询当中，那我们可能就会鉴别诊断，因为呕吐其实是胃部的一个抽动，它基本上我就会表演给家长看，就是你可能会胃部会有一些抽动，这样子，这个叫做吐。那还有一些反流是什么？在那吧唧嘴巴上，没有胃部，
没有前面抽动的那个，
没有抽动的部分，但是也会有出来。那咳嗽呢？一般性它还是会伴着喉咙的那个声音，它会就这样咳出来。鉴别诊断让主人先去选是哪一类啊？他告诉你说啊，第二种，哎，医生你学的好像啊，还会比较，还会夸奖一下你，经常啊，然后就说啊，那我说啊好，那我知道他大概是哪个问题。接下来比如说真的是呕吐了，那好，那我们就要去问，哎，有没有换过食物？然后吐出来的东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狗狗会不会乱吃异物啊，或者是怎样？就通过一些它平时生活的一些细节去抽丝剥茧，知道是说我应该先查什么，后查什么这一类的。那比如说一只狗就时不时的就会这个舔舔那个弄弄，就会吃异物的，那我们可能会把异物的这种可能性 拉得比较高，可能影像上面的检查这一类就会放在很前面。但是你如果在咨询的过程当中，虽然他会吐，可是问题是主人说，我们家狗很挑的，吃东西就是就不会让捡东西吃啊，或者是那我觉得异物的可能性就会比较低，那可能肠胃炎啊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那我们可能就会测炎症，然后影像学就会往后面走。那如果对于一只年龄比较大的，或者是说一天吐个五六次，哐哐在那儿吐，就是一旦频率很高或怎样，那可能传染病的部分啊，包括内脏疾病，包括胰腺的部分，这个也是要去考虑的。
就是通过家长能够给到的这种有效信息，然后呢还要反复进行交叉验证。
那当然呢，
甚至你们还
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主人就说了一下，然后就当真了，然后结果就是检查的方向会有一些偏差。
家长有的时候不是刻意要去误导医生的，
他不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除了听客户讲，我们还要去鉴别真的假的。
就是模仿生病这种症状也是你们医生的一个必修课吧？刚才你模仿的是
又得到表扬了是吧？
大家只听到了声音，而博文是看到了表演的全过程，太像了。这个其实是也是在日积月累过程当中模仿到了，家长可能会更好理解
对
他家狗当时或者是猫当时的症状是什么样。
对，甚至是说有时候一直都会跟家长说，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拿录像拍视频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让医生去看也是很 OK 的。因为每个人的叙述各方面肯定还是会有些偏差，但是这种疾病的相似性一些区别可能就是在这当中的一丢丢。对，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跟家长明确说，因为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啊，所以我只能通过我们的比如说常规的临床的触诊检查，常规的一些体格检查去发现是不是有一些端倪性的问题，再去偏向性检查。但如果说他的体格检查其实都还挺正常的，那事实上你的检查范围就会比较广，因为其实光一个呕吐，如果你真的要正儿八经检查，还没涉及到比较高深的那些的话，你光检查就可以开十几项，那家长受不了啊。
对呀，
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就是需要医生通过沟通。医生为什么有时候就会有些碰到家长就说，哎，你问那么多干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就吐，对不对？你就给我开吃吐的药，
吐的药就好了呀，
就可以了。可是问题是他不知道，就是这个吐在我们医生看来，他有分好多好多类，他要做好多好多的鉴别诊断。
而且呢，账单是实实在在的呀。
啊，对呀。
啊，十几项检查。好几千块钱，他就是吐了摊东西，你在干嘛？你又过度医疗了。你们宠物医院这个钱真是好赚啊。
对，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说，我现在更多的时间可能会花在就是去询问沟通，然后去比较帮主人吧，也说清楚，你能提供的信息越详细，那我可能会告诉你我们的检查就更着重一点。那如果你啥啥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对吧？要不就是能接受这种风险，当然也是评估动物当时的一个状况。如果说真的感觉外观上面这些整体还都还不错，那你说你不查，那你说我们常规先用药，那我会告诉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区别，就是任何一个医生当他经历的比较多的时候，他会知道一个疾病大概用你自己开的药大概它的周期性好是几天以后会好或怎样，那这个就是我会明确跟家长讲，那我们可以先按这个去做尝试，但是按照我的经验常规来说几天之后就应该会有改善，如果没有改善你别想了，是必须要做检查。要不就是特别严重，要不就是还有其他的问题他就漏诊了，因为本身检查的就少嘛，对吧？
提到了呕吐这个地方，它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狗狗可能会误食一些东西，在你接诊的里面有误食过让你挺印象深刻的东西的吗？
有啊，我一直说，我昨天还碰到一个病例，是一只布偶，然后它的子宫是就是异常的，就是长得跟其他动物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先天的吗？
对，然后它也是一个肾。然后我跟主人说，我跟主人说，我说恭喜，我说你这个已经是达到了就是很奇怪的病例， 可以收录在我的小相册里。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会去告诉他啊，这里是卵巢，然后内侧的卵巢已经取掉了，这里是一侧卵巢，然后他的子宫，哎，就是正常的子宫应该是在膀胱颈以下
啊，
可是我们去翻那个地方它是没有的，然后连接旁边有根子宫的那个部分是到腹股沟那个地方，就是它的结构跟正常的猫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都拍视频了，都录像了，然后就跟主任讲，
就这个以后是未来的案例，对吧？
对，我说，因为有些家长就会很焦虑嘛，说，哎，医生，我这个病会不会很严重啊？会不会就很少啊？或怎样？我说，嗯，你这个没达到进我的手机相册里，我说进我的相册里都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典型的，
对。然后我说你这个可以进我手册里，我说，然后进手册里面的异物里面最早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小鸭子，就是一只
小黄鸭。
对，小黄鸭就洗澡的那种小黄鸭，我还很清楚的知道这只狗叫胡汪汪，
名字太好记了。
对，然后品种忘了，但是那只狗叫胡汪汪，那只是很印象很深刻，是它是因为呕吐过来的。问询了以后，然后其实是发现，哎，就是拍了 X 光片，在它的肚子里隐约出现了一只小黄鸭的影像，就。X 光片很明显
啊，
然后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看到这个小黄鸭，那当然它是异物嘛，
嗯，
然后就去跟主任讲说，嗯，这个有异物了，你这个取也取不出来，我说你这个肯定要开刀的，然后呢，但是开刀的当下后面去考虑，就是因为我们正常去开刀以后会把所有的胃肠啊什么都要去检查一遍，不能说只说哦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其他不去弄，就怕有一些遗漏，因为如果在同一台手术当下能全部
解决的，
就是能适当的筛查一部分也 OK、啊、结果我们会发现胃里面有小鸭子，但事实上这个小鸭子在这个胃里面待得挺开心的，因为我们的胃有喷门有幽门，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水囊囊的一个小袋子，那个小鸭子呢就在那水里面游啊游啊游，
飘着
飘着，然后呢今天哎不巧了，我就跑到了那个幽门的地方，就堵着那出口了、
嗯、
这狗可能就呱呱吐两下，因为它堵着了就没办法下去，所以它就会吐出来，哎，但我小鸭子我也出不出去，对吧，我又游啊游啊游，又游到旁边去了，那是不是它就通了、
哦、
所以这只狗可能看上去又很正常。我们后面去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主人就说，嗯，我这只狗平时偶尔会吐一吐，但是呢也没啥事儿，该吃吃该喝喝都 OK、
嗯、
最近几天不对，就吐得特别厉害，后面想想这小鸭子不应该是造成吐的那么厉害，除非它是卡在那个地方、
嗯、
否则的话它不应该会连续吐那么多天，然后后面去找寻它肠道的时候发现，嗯，还有一个瓶盖，
在肠子里还有个瓶盖，
对，那个瓶盖是实实在在把肠子给堵了，所以才导致它这几天连续的呕吐，就小鸭子其实也没出多大问题，后面再去跟客户聊的时候主人说小鸭子已经半年之前没有了，也就是小鸭子在肚子里已经是半年了，拿出来的小鸭子已经是咖啡色，然后因为胃酸泡着以后就是邦邦硬的那种、啊、不是那种
软软的
对对对，
有弹性的那种，也不是了、啊，小鸭子肯定怪瓶盖啊，你不堵的话我
还
能再待着呀，
对，它还能在里面游荡好久的，就是那瓶盖趁小鸭子不注意的时候往下偷溜了下去，然后瓶盖把肠道给堵了，然后才会导致它一系列的很典型的一些临床症状。
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小，一开始看到的是一个小症状、
嗯、
后面可能有一系列的大问题在里面、
对，
先是一个鸭子，
因为而且瓶盖的那个密度它就是那种类似于橡胶那种，所以它密度并没有那么的高、
嗯、
就是没有直接在 X 光片上啊有个瓶盖，我知道啊有两个东西，就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包括就是说什么问题对应的应该是什么样的症状去考虑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因为小鸭子在那儿游游得挺开心的，也不应该就是天天在那堵了三天让这只狗哐哐吐那种，
对
吧，嗯，想想不太对，然后在理肠子的时候就发现啊、嗯、还有一个瓶盖。
这些都是你那个专门相册当中的
深层、嗯、
你这个相册自己有平时都整理的对吧，
嗯，对，会。
大概现在里面得有多少个还比较让你如数家珍的案例？
这里面的相册呢有分两大类，一类呢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经历的一些疾病过程当中，可能是自己第一次做，
嗯，
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做个记录。
它不是特别有典型性或者是个例的，
对，但是
对你来说是有
意义的。对，但我对于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或者是独立，或者是怎样，可能会去做。然后后面呢，大部分来说呢，就基本上都是那些独特的案例。
就开始走偏门了。
对，就开始，哎，这个可以收录一下，哎，这个没够格啊，就去旁边嘛。
好，这我最后自己好奇啊，有没有哪一个是你每每跟别人讲的时候都会说的事儿？
基本上你看小鸭子会
啊，
然后那个整个肚子都是鹅卵石的
啊。
就是你拍 X 光片进去，就是整个肚子你都看到都是石头。
他是有异食症还是？
他有异食癖。
哦，
就
吃鹅卵石。
吃了好多好多。
铁石心肠啊，这是。
然后还有那种，这个我也觉得很神奇，但是那个家长会认为这只猫是怀孕了，就是那个猫是子宫蓄脓，然后这肚子大到就是像个球一样。一张是这只猫在做手术之前那个大肚子，然后一张是做完手术以后它拿出来的子宫，我把它划开以后全都是脓，就是满满的一大
托盘、
一大托盘，这个也是很夸张的，
好几斤
啊、这个也是很夸张的
啊。那个鹅卵石取了多少个石头出来？
有二三十。
它是家里有吗？
因为就出去遛啊或者怎样那种，
主人没注意到。
还有那种一个膀胱，它的组成部分就是三瓣石头，就膀胱结石嘛，
三个大石头
撑起了一个膀胱。
哎呀，
膀胱结石很多嘛、但是能长那么大的，能长那么
长满的。
对，这也进去了。就是其他你说常规膀胱结石这太多了啊、还有那种尿道结石，这一排一溜尿道全都是石头，一个个堵着的，
堵石了。
嗯，
尿道堵石。
嗯，
我的天哪，朱医生你真的是个宝藏。好，以后我们希望有机会多请你来上节目。我觉得就是我们好像是用一个非常轻松的方式把这些事儿说出来，但是呢我们其实无非都想跟大家传递的就是我们希望和宠物都过得好。
嗯，
首先呢他的身体健康才能够跟我们去不停的去创造美好的回忆。
是，
如果呢他生活质量很低，他也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我们反反复复要去跑医院。
有时候接到就是会有一些类似于转诊或怎样，明明一个很简单的耳朵上了一个月的药都没好，我说这病该好那也就是一两周的事情，你一个月都不好那肯定是有问题，要不就是耐药啦，要不就还是有其他状况，或者是操作有问题或怎样那些。对啊，的确医生要开的药没错，可是主人没有按照医生的标准去操作，那它的效果当然会变差，
大折扣了。
那治不好这个问题，到底是药的问题呢，还是这个疾病
人为的问题呢？
对，
或者疾病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都会要去不断的去跟客户沟通，然后去了解。
您正好提到耳朵，我们家猫之前耳道里面也长了一个什么瘤啊？
丁宁腺。
长了个瘤，好像是。然后呢，当时也是我太太在家里给它弄那个外用的，滴到耳朵里，然后呢盖住之后反复捏。
对。
然后捏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
嗯，
然后他不停的会白天去挠，后来就是说，这个去做了手术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一些解决。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有跟医生的一个反复，医生呢就建议之前你可能就要去做一些检查，要不去怎么样。但那会儿呢，因为我们工作的原因啊，时间上不允许啊，反正说你还是开药，我们回去先观察一段时间。
嗯，
那后面的确是你过了一个月的病程。
对，
时间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的时候，那一定是遵循医生给到你当时的，希望你做全面检查了，那个可能会更直接有效一些。
是，
嗯，这个小问题可能会引发后面的这种大的情况。我们的群友有提到一个他家狗狗的案例，
嗯，
狗狗有那种泪痕，
嗯，
就你看到的只是个泪痕，
嗯，
去医院呢也让医生就从泪痕去帮忙想一想是什么的问题，
嗯，
结果说后来医生在眼睛里看到什么线虫啊，
眼线虫其实在上海其实还挺少的，因为它是一个虫、
啊、
一个虫卵进眼睛，然后它那个，但我的确碰到过。
这可能有跟他就是带狗狗全国自驾会有关系。
对，基本上都会。所以我说
是偏北方还是说更难一点？
其实就是在上海这种室内家养的这种，基本上真的是很少很少见。对，我之前其实眼线虫是在杭州的时候，那时候工作见到过一个，因为杭州它的环境比较好，有这种绿植更多，
附近的安吉啊什么地方这种山也多一点、
然后家长就会带动物去这种山里玩或怎样的时候才会有。对，眼线虫其实是非常难发现的，因为它很透明很细一根，有时候会跟眼屎混在一块儿啊、因为有时候有些家长会很紧张说，哎呀医生你看一下我们这眼睛上面有条白白的透明那个东西或怎样， 你看，我说，嗯，这个是岩石，你扒拉扒拉，它就化开了。
是不是虫子？
对，但是眼线虫其实跟这个还是长得，我觉得有点点像的
啊、
但是眼线虫它会更会动，而且眼线虫它毕竟是一个虫，它要自我保护，其实它很聪明，它会埋在第三眼睑里面。动物、犬猫它是有第三眼睑的，人是没有的。
哦，这个在什么位置？
就是在眼头的一个位置。如果家长想去看的话，你通常在眼角，一个是眼头，一个是眼角，你的手放到眼角的时候，用力把眼角往眼头这里去压，那个第三眼睑就会出来。但是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遮光板一样，就是它是挡着的，然后眼线虫就会躲在那个里面。所以
它是那个，就是眼角像个三角区一样的那
个位置。对对对对对。
哦，这是第三眼睑。
那个，对，有时候睡觉的时候狗狗也会出来。它们其实第三眼睑是保护眼球的。然后它就会躲在那个里面。那你说正常的狗狗在是就是正常看的时候，第三眼睑其实是就是缩
收回去的。
收回去的。所以你压根它躲在那里面，你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它偶尔出来跑一跑，就呲溜一下，也就是一个很透明的一个像岩石一样的这种遮光的一个东西，你也不一定很能发现。
嗯，
对，那个在杭州的那个眼线虫，其实我印象也是很深刻。你们这个网友是说泪痕的问题。
对，
我那个病例差不多，他也是其实不是泪痕，就是眼睛发炎
啊。
因为无论是泪痕啊还是眼睛发炎，因为有这个东西刺激，你自己想你自己眼睛里面进了一个眼睫毛或者怎样，
嗯，
你肯定会不舒服。然后你就会去眨吧眨吧，它也会分泌更多的东西想去把它排掉。
对，
对吧？泪痕的那个部分最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泪液过多，然后把毛发这里是氧化了，所以它就会有泪痕了。
嗯，
那我那个病例呢是因为发炎一样，因为有东西虫一直在眼球表面去摩擦，
嗯，
也不舒服，肯定会发炎。
嗯，
那一开始其实真没看到，我们一般性医生到了医院以后一定会去帮他做，你说做眼睛，那我们肯定会先去看，像泪痕的话，第一有没有倒睫，
嗯，
啊，然后有没有内翻，
对，
啊，然后就去看一下眼睛本身，眼球就是结膜的部分啊，各方面有没有发炎或怎样，其实会去做一些眼睛的检查。
嗯，
可是问题是因为眼线虫它是活的，我说它特别会藏。然后你一旦去动或怎样，有时候它就躲在那儿了，不动了。那你也不会好端端的把一只动物的第三眼睑给扯出来，因为这个会很不舒服。
是
啊，所以你基本上是这个检查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能看到眼线虫就是随机的，它跑出来了啊，我看到它了，那它躲着了，我就看不到了。
啊，
所以那时候也是，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它眼睛我看到的确有发炎的状况，就配了眼药水。
嗯，
但是我跟他说了，正常一个眼药水，除非他是对里面的抗生素是耐药的，
嗯，
那通常来说滴了这个眼药水基本上一周到两周是绝对应该有好转的。
嗯，
那问题是那只动物就是没有。
嗯，
然后再来复诊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运气好，否则的话的确这只动物我可能建议主人就是要去做麻醉，因为只有麻醉的时候才能去很好的去检查第三眼睑。
嗯，
太给力了，就那天
眼线虫溜出来了一下，
对，就看到了。就露了一个小尾巴那种，就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下。我说这不对，然后后面我说必须还是得就是把他那个第三眼睑翻开，然后就会发现好多。然后他那只动物后面是麻醉去清理眼线虫的，当然也会配合着全身的一些驱虫药或怎样。对，
这很多眼线虫在那儿，会不会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感觉？
那这个眼线虫可能比蛆要更好一点吧。肯定要比蛆更好一点吧，对吧？嗯，可能兽医也时间久了会有一些恶趣味。有段时间正好碰了两只小流浪猫，然后就有外伤嘛，因为在外面如果一旦受感染或怎样，就可能比较容易有蛆。蛆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吃腐肉嘛，至少可以让感染各方面没有进一步恶化。然后那段时间就可逗了，连续两只小猫，一个是在大腿根，一个是在屁股那儿
啊，
然后就我们在清理的时候，我就说你看你看你看，你这蛆没我这肥，我肉肥嘟嘟的。
他在你面前可能还依然展现出他很可爱的一面，但你却忽略掉他给你释放出的很多微小的这种求救的信号。
是，
那像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家长要去更敏感一些吗？因为一旦敏感了之后又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我如果变成了一个敏感的主人，
就是超敏了，
我变成了反复去麻烦朱医生的这种家长了。
但说实话，我宁可家长会比较超敏，也不希望家长比较大条， 因为超敏只是是说可能会不断的咨询，但是在不断的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积累一些经验，
嗯，
对吧？那你如果说是太大条的情况下，就怕遗漏问题啊。
您遇到过特别超敏的或者特别大条的家长吗？
有啊，超敏的就是那种，身上长一个点点，然后就来问会是肿瘤吗？
嗯，
然后一看啊，是奶奶头。他说怎么会呢？公猫哎。我说公的不长奶奶头吗？他说没有啊，这不就两个就好了吗？这怎么长到肚脐眼以下了？你知道吗？
那是你老公长两个。
我说嗯，你仔细看一下，应该还有其他的。说哦啊，那行，那没事儿了，那没关系啊，那就开玩笑聊一聊嘛，这也无所谓
啊，
反而是那种觉得啊这没事儿吧，哎这不就是长了个瘤瘤吗？
有遇到过类似？
有瘤这个东西还真的让医生很难去，我们只能说常规。但是如果我一直说，如果我那么牛，看一眼我就知道它是良性恶性，我说那我的身价得多高呀，对不对？
我眼睛能穿刺啊！我这
那你说这几百万的仪器设备化验这种，那都不要了，就我一个眼睛瞅一眼，不就都知道了？
我还坐这儿给你看病，
对不对？我说这不可能，因为对应出来的它就是一个肿胀的一个东西
啊，
它有可能是一个良性的增生，也有可能是一个炎性的反应，然后它也有可能是肿瘤。那这个还真不知道。像我们家比熊身上也会长一些老年动物比较容易出现的那种像乳头状的，那种呢的确在大概率上面来说它是良性的，
嗯，
那有些我就会跟家长说，那你就这个再观察吧，因为它基本上是多发性的，
嗯，
它会是一些毛囊的一些老化或者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它会生出来的，
嗯，
那也会有些脂肪瘤，
嗯，
啊，脂肪瘤可能触感里面就会软软的像脂肪一样，但是软软的有些对于家长来说可能软软的里面是脂肪还是水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区分。在临床上面如果我们打 B 超有时候还会发现它其实外面套了一个囊里面才是水，所以你的触感上面就是没有那么的绝对
哦。
如果单纯只是脂肪那还行，那如果它里面有水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是不是也是需要去做干预的？
嗯，
所以基本上还是希望家长就是，哪怕超敏，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就是有这个问题先带过来，先看一下，先确认一下，因为你觉得，哦，朱医生说的这个身上长个瘤瘤没什么事儿的，啊，那结果这个瘤你也不去管它，有没有连根，然后有没有变大或怎样？因为我们临床上会碰到很多肿瘤，就是大到离谱，你知道吗？
有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哦，就长在腰间部，然后都已经应该就是恶性，因为已经是类似于侵袭，就是它的边界性是非常差，不可能。如果说你天天在碰你们家的动物或怎样，常规照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让它发展到这一步的，因为真的太大了，
已经肉眼可见了，是吗？
对，不是肉眼，我觉得就是扫一眼就能看得到，就是有一个重大肿瘤的。但是主人可能觉得就是说，哎，这里肚子鼓出来一块。都没有多想哦，这个地方就鼓出来一下哦，可能就吃多了或者怎样那些，因为这种肿瘤是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你说长成这样，这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也是家长没有去在意嘛，
嗯，
对，
超敏和超大条，
我宁可选择超敏。
其实我们挺想给，因为听我们节目有很多可能是准备养宠物的家长，
嗯，
我之前有跟这个狗狗行为的训练师，他可能也跟不同的品种的狗狗接触的比较多，他甚至非常直言不讳的说，法斗，你准备好钱，你再来养这个犬种，因为你看到的是眼下我买它的价钱，
嗯，
和以及未来狗粮的钱，
嗯，
但是你没有看到它未来长时间的可能会有一些
疾病
的这种问题，
是
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隐性的，像是一座冰山，你只看到了上面浮出水面的10%，
嗯。
冰这个水下面可能有90%的这种费用的部分你是没有看到的，
是
那你有遇到过这种类似于家长可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后来
有啊，差点那时候还有一个客户要送我那个是英斗，送我一条英斗，我说不，我说我养不起英斗，法斗都是属于那种斗牛犬嘛，所以他们对疼痛啊这些就是其实反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然后那只狗来的时候是血刺麻糊的，因为它小关在铁笼子里，然后呢他自己啃吧啃吧把那个铁笼子的那个插销 插在了嘴巴里。
哦，
然后呢，但是这只狗还没有觉得很疼或者怎样，还是很开心，然后嘿在那儿到处就是打招呼或怎样，然后血在那儿乱飞。然后主人就恨啊，才买回来几天啊，又是能吃又是能拉，然后现在还闯这个祸。但是那时候因为英斗跟法斗其实是特别风靡，买来还挺贵的。
哦，是。
然后那时候就跟他说，你插在这里面肯定要做手术啊，我也不可能硬拔。我说插在这个里面如果没碰到血管是不神经什么的都还好，那如果你碰到了血管神经，那这个拔出来也很麻烦或怎样，对吧？那你肯定也是得麻醉，然后你这个还是铁的，你肯定也要做消毒或怎样。好不容易手术都做完了没啥事儿，都还挺好的。然后主人弱弱的问医生，你要不要这狗？这狗我买来还挺贵的。我说不要，我说我没钱，我养不起这种狗，我说这种狗都是有钱人养，太贵了。我说这个部分在我看来它可能只是一个意外伤害，但是无论是英斗还是法斗这种品种在兽医来说的确就是很多疾病的一些高发品种，所以我会知道是说一旦我养了它，可能的确这个主人可能送给我都不花钱，我就可以拥有一只可能啊身价本身就身价可能两三万的狗，对不对？但是后面隐藏的可能我要再花个十几二十万的去养的，那这个病我也不可能不去给他看，对不对？所以我说养不起，我说后面看病这些事情还挺多的。
其实他都已经有弃养的念头了是吧？
是，就是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只是说哎好可爱啊，哎呀大家都买啊，哎呀怎么样，然后没有去特别去做过类似于功课啊或者怎样。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跟家长有时候会去聊，就是我觉得我无论是养狗啊养猫啊之前啊，就是毕竟你这只动物是要养到家里的，对吧？那你说你今天谈个朋友或者找个老公，你也不能说就看个脸就什么都不了解或怎样，就毕竟我们之后是要长期相处的，所以其实去做一些功课或怎样去了解它，你能接受，比如说哎我知道的确法斗很容易生病，那我也做好心理准备是说如果它生病了或怎样，那我们就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去给它治疗或怎样。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种性格啊或者这种外形啊或怎样，那我觉得你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是完全 OK 的，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冲着这个外貌啊或者一时冲动这种，那这个的确运气好就像开盲盒一样，有可能你就开到了一个隐藏款，哎健健康康那我们养的都挺好，
对
对吧，也有可能你就开到了一个就是另外一种那他就是哎一直小毛小病啊或者是事情很多啊或怎样。而且对于法斗这种英斗这种品种来说，这种事情的发生概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这个我改天我想再约朱医生一次，就是因为你在医院见太多了不同犬种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咱其实叫主打一个能劝一个是一个。
很多主人都会问啊，说朱医生你有没有建议养什么品种，我说不要养我感觉我在断我自己的财路我说不要养，因为养了就要花精力，养了就要花钱，我说还不如云吸猫云撸狗或者玩玩别人家，除非你做好真的很好的一个心理准备了，否则你只是图一个当时的话，其实这也是双方的不负责任吧。
好了，正好我们到就比较快结束的地方了，刚才我们其实今天都想说主人的做一个有心的主人，像你说的比较超敏的一个主人，哪怕我们多劳烦一些医生，多跟医生交流，也总比我们大条忽略很多问题要好。
对，
那咱们这样，咱们就做一个最后的这种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哪几个方面，比如说饮食啊状态啊喝水啊什么排便啊各个方面，怎么做一个比较合格的有心的主人。
其实就是就像你前面说的一些常规的食量的部分，就是如果说当一只动物持续它的食欲有下降且下降的是让你能很明显的关注到的，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可能就要去关注了。
从它引发的是不是体重方面，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去给它
观察。对，体重的部分的话可以，然后因为现在很多也会有那种自动投食那种机器，然后你就看哎每天给了多少克，它是不是吃完了或怎样，就会比较好一点吧。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它的精神状态跟你的一个互动性啊各方面。那有些家长就会问啊，说我们这个就今天蔫蔫的然后明天又好了， 那这个当然可以去做观察，因为有时候它只是偶发性的，就像人偶尔有一个头痛脑热也很正常。但是如果持续的一个部分不得劲儿，出去玩是开心的，可是在家里就感觉就是闷闷的。
嗯，
那可能我们还是要引起一些重视。
嗯，
包括是说大小便的部分。那大便的话，正常来说，会不会有特别软啊，或者怎样？就是在我们看来能接受最软的大便是拉出来以后，其实在地面上拿起来以后，它上面是薄薄的一层水印子。
嗯，
如果说就是粘地了或怎样，其实我们的评估这个大便就可能已经是不好的了。就是已经是处于一个病理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检查啊，或者要关注啊，或者给一些益生菌去做调理啊，或怎样的一些。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指标，就是把便便还是能够整体拿起来，地上有个浅浅的水印，
对，薄薄的一层水印子，那其实已经是含水量稍微偏高了，因为就是如果健康的狗基本上是没有水印子的，但是能接受的话是就是水印子，但是一旦你拿起来以后，上面其实已经粘有大便，那其实这个水量就更多了，那就可能是软便稀便的那种状态了。然后包括尿尿的一个状况，那尿尿的颜色啊，包括尿量啊这些，甚至是说在无论是狗还是猫上面，特别是猫吧，尿量上，因为猫比较容易有膀胱炎，特别是公猫，就是有膀胱的问题或怎样的话，就是每天就要去关注它的一个尿团的一个大小，尿量那些，对。
公猫的这个泌尿系统跟母猫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会就是这个通路会比较细嘛，所以就是说特别你越细的地方，你三车道变一车道，容易堵车嘛，就容易堵车，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我自己家里两只猫都尿闭过，所以不是医生的猫不会生病，就很正常，很正常。就有些家长就会觉得，哎呀，这怎么那么麻烦？怎么这不是养个猫怎么就生病了？怎么就尿闭了啊？这个公猫怎么事儿那么多？我说，哎，这有时候这个疾病吧，的确就我说我自己家两只猫都尿闭过。
所以医生是不是在养动物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放宽心一点，或者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去应对他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肯定会，因为我们对医疗知识的掌握，包括疾病的一个预后判断，包括是说就是心理的承受能力各方面肯定会比就是家长来更好。现在这整体的大环境，你能得到信息的部分的来源途径太多了，当然也不能完全相信，你肯定还是要相信专业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功课，也不是说所有的就一定是医生完全说的对的，但是也要相互去做一些结合。
我很喜欢那些不管是买东西啊，还是做什么攻略，喜欢交叉验证的人。
对，
比如同样的问题，你可能多看几个之后，你可大概率会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官方权威的这种说法嘛。
对，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朱院长朱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嘞，
在未来也期待你跟我们的听友分享更多的内容。
好，
谢谢。
好，谢谢，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毛茸茸电台的全部内容了。做一个愿意观察毛孩子变化，甚至可以敏感一点的家长吧，因为你的细心和用心可以让自己更早地发现毛孩子存在的健康问题。看似我们多了一些和医生接触的机会，但实实在在的可以帮我们花小钱省大钱。愿大家的毛孩子都能健健康康。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快来群里和我们聊聊你家的小可爱吧。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们下期再见。Oh!